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冯瑞英两女儿呼吁释放被绑架的妈妈；甘肃法轮功学员周月珍遭劫持被非法批捕；湖北法轮功学员许峰被绑架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冯瑞英2021年11月18号被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奎德素乡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3号冯瑞英被非法批捕并被非法关押。近日冯瑞英的两个女儿致信公检法人员说，请放了我们的好妈妈。2021年11月18号建平县国保大队和奎德素镇派出所警察把冯瑞英绑架后非法关押在朝阳市西大营子看守所。建平县检察院非法批捕了冯瑞英。冯瑞英被绑架后，他的两个女儿致信建平县公检法相关人员，呼吁释放他们的妈妈。冯瑞英年轻时生孩子得了产后风，腰痛折磨得他苦不堪言。自从冯瑞英修炼了法轮功后，疾病不翼而飞。冯瑞英不仅在生活中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天天乐呵呵的，还常常教育女儿要按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女儿们一直遵循妈妈的教导为人处事，她们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妈妈。冯瑞英女儿在信中说，得知妈妈被绑架，我们姐妹抱头痛哭。我们真的不明白妈妈犯了哪条法律，警察不是抓坏人的吗？我妈不是坏人，是好人。可是警察为什么要抓我的妈妈？叔叔阿姨们，请你们告诉我们，真善人错了吗？冯瑞英女儿在信中还说，你们抓了我妈妈，她如果被冤判投进监狱，你们这一生能心安吗？你们也有父母儿女，请体谅我们做女儿的心。如果你们自己的孩子遭受了失去妈妈这样的不幸，你们的感受如何啊？心该多痛啊！请将心比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8号，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周月珍被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警察伙同社区人员从家中强行带走。警察声称要追查他2020年5月的所谓案子。周月珍于12月2号被非法批捕。现年68岁的周月珍是天水市6913厂的退休职工。自从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道德升华。修炼仅一个月的时间，周月珍所患有的顽固的银屑病、肺结核等疾病都不药而愈，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周月珍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周月珍被一群警察按倒在地暴打，用电棍电击。周月珍被打得满脸是血，遍体鳞伤，他的一颗门牙被打断。之后周月珍被非法关押在门头沟看守所。2003年4月周月珍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跟踪绑架。抄家时，警察抢走了周月珍家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台式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他的家人还被勒索了3000元钱。周月珍被绑架后，被警察铐在大柱子上，连续五天，从早上7点至晚上11、12点，周月珍只能抱着柱子站着，然后再铐在暖气管上，两脚刚能着地。致使周月珍双腿肿胀，行走困难。当时周月珍来例假，却十几个小时被禁止上厕所，他因血流过多而眩晕。2020年5月11号周月珍在给百姓发放二维码卡片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周月珍被放回家时，警察声称等上级指示要对周月珍非法拘留，他必须随叫随到。2021年11月18号周月珍被安宁区刘家堡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一伙人从家中绑架至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11月20号，周月珍被非法拘留。12月2号，周月珍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7号，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法轮功学员徐峰早上上班，走到小区门口，被斗湖堤镇派出所警察拦截。警察从他身上抢走钥匙，私闯徐峰家翻箱倒柜，抢走他家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警察随即将徐峰绑架到杨公堤社区，逼迫徐峰做清零签字，被徐峰拒绝。警察又诱骗徐峰坐在桌子边做握笔姿势，装作签字，然后给他拍照。徐峰识破警察的伎俩，并言辞拒绝后，警察就将徐峰劫持到公安县拘留所迫害。现年60多岁的徐峰是公安县某运输队队长。他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道德升华，善待他人，在同事邻里中有口皆碑。徐峰被绑架时，邻居们纷纷出面为他鸣不平，不让警察将他带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节日游行中的法轮功队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美国，每逢国家节日，各地都会举办各种游行活动庆祝。法轮功学员为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和真相，以天国乐团、练功队、花车和腰鼓队等形式参加游行，深受民众喜爱。2021年12月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理查逊市的第49届圣诞节大游行。法轮功团队整体的设计因其原创性、创造力、独特性、美观及整体表现力而获得游行的大元帅奖。12月5号，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巴尔的摩举办圣诞节游行，160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也应邀参加。数万现场观众观看。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把美好的能量带到巴尔的摩，真善忍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巴尔的摩市长斯考特和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后连连说谢谢。11月25号，芝加哥举办第87届感恩节大游行，多家媒体现场采访或电视直播，数万名现场观众兴奋而骄傲地欢庆这一传统节日。自2003年开始，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年都参加芝加哥圣诞游行。今年游行活动的主持人用两分钟时间介绍法轮大法，并以壮观来形容法轮大法的队伍，称赞法轮大法音乐祥和美好。观众也称赞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漂亮，特别是游行中使用的音乐，带给人平静、平和、放松的感觉。最后主持人说，世界需要真善忍。11月11号，纽约市传统的老兵节游行重返曼哈顿第五大道，法轮功队伍再度受邀参加。道路两旁的民众有的用英文高呼法轮大法好，有的对法轮功学员核实，有的感动的眼泪都要出来。当天国乐团走到主席台前的红地毯时，主办方让天国乐团停住脚步，直到乐团演奏完了整首《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2021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伊利诺伊州百年老城惠顿市在疫情解封后恢复了庆祝独立日的传统。大芝加哥地区和一些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办方对法轮功的花车赞不绝口。他说，今天法轮功的功法演示体现了真善忍，这是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实践真善忍。游行结束时，法轮功学员的方阵被授予最佳表演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4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珍惜万古机缘，学好法，精进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号。我是2011年初开始修炼的，我经常为自己能得此大法而深感荣幸，因为我出生在所谓的红色家庭，父母是离休干部，无神论，党文化非常严重。但是我的经历又让我对现实有许多不解和疑惑，对文革颠倒是非、无情打击、摧毁良知、毁灭人性的浩劫深恶痛绝，这些经历为我今后的选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省直部门当公务员，做到中层。退休后，有缘人给我做了三退，并给我请了转法轮。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看了一遍，由于无神论和极左思潮影响，从来没接触过气功修炼，觉得说得很玄，就放下了。直到两年后，自己参加的文艺团体矛盾突出，一些人不在表演动作上下功夫，而是争抢站位的主次，靠背景拉关系，争斗显示，勾心斗角，影响训练和演出效果，参加活动达不到心情舒畅、锻炼身体的初衷。这期间我也断断续续看了几讲师父在心性方面的论述，试着把这些看淡，心情舒畅了很多。心想，都退休了还争那些名利有什么用，身体好才最重要。这才慢慢的退出活动，正式走入修炼。开始一直是按部就班的每天练功，看一讲转法轮，也集中时间系统的看了两遍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时间不长，我很严重的颈椎病、风湿性关节炎都好了。因为上明慧网，在修炼上也没有什么紧迫感，有机会就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全三退，以为这就是修炼了。直到三年后去国外女儿家照看外孙，才上了明慧网。以后每年几个月的国外生活，几乎天天上网，开始看新闻较多，后来主要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感触很深。2018年5月我开始背转法轮，同年7月家里更新了电脑，同修提供破网软件，能上明慧网了，这对我的修炼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感觉到自己遇到问题都能从明慧网的同修交流中找到答案，非常及时，好想知道该怎么修了。这里主要谈一下近三年自己在背法和讲真相两方面的体会。一，背法更深领悟大法内涵。学好法是修炼自己、救度众生的前提。看了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觉得背法是突破目前状况的好方法，从而下决心开始背法。从2018年5月开始，我用了14个月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采取背法和通读相结合，每天背法一两页，并通读一小时。早上3:40练功，发正念，背法。背完一遍后，大大增强了我背法的信心。第二遍，我采取同修交流的做法，直接背法，不反复，用了6个月的时间。往后越背越快，每2-3个月就能背一遍， 到今年3月中旬，我已经背了7遍转法轮了，现在每天能背5-6页。开始背法干扰也大，早上坐着背法，一会儿就睡过去，我就站着走着背，节假日过年期间从未间断。师父的一些最新经文如理性等，我也尽快背下来，认清末时乱象，做好应该做的事情。背法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领悟，这种感觉是以前学法不曾有的，经常背着背着一下子就能悟到其中的法理，自己很奇怪，看了这么多年的书，居然没有领会到这么多这么深刻的内涵。以往自以为有学历，读书不难，看书随口就顺下来了，看似在念，但是没有入心，读一讲就像完成任务一样。由于学法不深，遇到问题很少向内找，都是别人的错，提高不快。现在每当悟到了一点就特别激动，也增加了背法的动力，越背越愿意背，越想背。生活中逐渐的也能用法来衡量对照，遇到问题很快就能从法中找到答案。好在卸载微信后，除了出去讲真相干家务，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背法学法，杂念人心都在减少，特别是有了矛盾，遇到问题时，逐渐的能用法来衡量，相应的法就会显现在头脑中，也就知道错在哪儿，怎么做了，心很快就能静下来。自己体会到，心越静，注意力越集中，背法的效果越好，背得快，能悟到法理，而且经常会热泪盈眶。一个法理，师父会由浅入深，层层深入，循循善诱，讲得明晰透彻，深感师父太慈悲，谆谆告诫，苦口婆心，为实修者搭了一步上天的天梯。自己能得此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大法，实在是太幸运了。能与师父同事助师正法，这是多么大的历史使命和机缘呀！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不好好修？以前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同化大法的含义。背过几遍后，我突然明白了，修炼人同化大法，不就是头脑里时时装着法，做事用法来衡量，不断地去掉身上不好的东西，逐渐地达到大法的要求吗？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么好的大法不能光自己学，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后来的讲真相中，当亲朋好友劝我不要见到什么人都讲，注意安全时，有时我也有这个担心和顾虑，但是师父的法就会显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对呀，我们这是去救人，是做世间最正的事情，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只要排除杂念，走得正，做得端，信师信法就不会有危险。大法中师父指教要正念正行，这样自己也在不断地克服怕心，增强出去讲真相的信心。二，正实法讲真相多救人。讲真相正实法是修炼自己必不可少的实践，因为自己得法较晚，又退休在家，心性提高，缺少了社会环境，面对面讲真相，既救人又修己，更容易暴露人心杂念，及时发现改正，不仅自己提高快，还能提高救人的效果。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同时自己背法后，明白的法理越多，就越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的污蔑和迫害。所以从2018年10月份起，除了继续给熟人讲真相外，自己决定走出去，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 从最初张不开口，第三天才劝退了一个人，到现在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周抽出五六天时间，每天两个小时左右，面对面讲真相。遇到各种人，有接受的，也有不接受的。从最初容易被不听劝退的人心带动，情绪受劝退人数的影响，到现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找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颗平常的心，从救人的质量上下功夫，基本能平和的对待讲真相的结果。仅举一些讲真相的例子。疫情后面对就业压力，街上有很多年轻人发广告推销售房，我在接广告的同时，从关心他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分析目前房子的供需情况、发展趋势。目前拉广告只能临时解决生活急需，长远还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健康平安最重要。然后告诉他三退保命保平安，九字真言保健康，防疫保命，危难时还能遇难成祥，对事业发展也有利。这样聊一般都能接受，效果也好。在去年底的一个售房集中时间，劝退了十几个年轻人。多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提供方便。遇到年龄大、提重物、拎东西多的人，尽量帮他们提，边走边聊，效果非常好。一天，在一条路上连续劝退了四个提重物的人，虽然很累，但心情舒畅。遇到问路的人，体会到是师傅安排的有缘人，尽量带他们到目的地，公交车、地铁、汽车站，自然就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开学放假时辗转的大学生，中国新年后来本地的打工者，只要遇到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90% 的人都能接受，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疫情期间虽然街上人少，但是劝退效果好，党员还占多数。可能人们也感到人类自身的渺小，有抗议的良方为什么不用呢？利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间，相隔两步戴着口罩就能痛快地答应。小区先后有四个保安，一听说有比戴口罩更好的防疫办法，就立即追问是啥，也就顺理成章的三退了。去超市到早市买东西，给十几个售货员商贩做了三退。有一对年轻人卖大蒜、红薯，三退后效益非常好。年前他高兴地告诉我，一天能卖9到12袋红薯，一袋30到40斤，明显的好于做同类生意的人。对上门维修电器、节前擦玻璃、回收旧物的人，都堪称是师傅安排的有缘人。了解情况，告诉他们真相后，都能得救，有些还是党员呢。谁不想在大难前保命、保健康呢？还有一些以前修过大法，迫害后不练了，也没接触过其他大法弟子，跟他们一说都能接受，毕竟看过书、练过功，做三退、念真言。有些人听了真相，还想探讨一些人生的目的，为什么要修大法？对这样的人，我都会说得深一些，返本归真的内涵，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意义，让他感到大法弟子是有信仰、有追求，不仅为自己的圆满，还有救众生的使命。再告诉他救家人的办法，往往能聊一个多小时。最后会感谢我让他知道了这么多，我都会说，要感谢师父让我们救人，你是悟性好、有缘分的人，会得到福报的。最后恋恋不舍地分开。在国外女儿家接送外孙买菜购物，也不忘讲真相。两个半月劝退了9人，有幼儿园教中文的老师、邻居、女儿的好友、社区餐饮服务员、超市顾客、国内旅店人员等等。利用同学聚会救人，前两年恰逢小学毕业53年、初中毕业50周年，我都安排好家务前往，尽量和大家多接触。因为不是本班的，小学同学在2天的外出聚会讲了10几人，退了7人。初中同学4天聚会以及以后的活动，陆续退了10几人。加上高中大学近50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从2020年2月初到11月底分20多次，给有关同学发了近100封电子邮件，告诉抗议良方。有两个外地同学就是以这种方法得救的。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使我这个无神论、满脑子党文化、关注个人得失的凡夫俗子，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着想、心态平和、不断的修正自己、每天乐呵呵的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而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近70岁的人走路轻飘飘的，接触的人都说我年轻、有气质，看上去感觉非常舒服，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分别有两个爱美的女士见到我就问，你的气色真好，经常吃什么，用什么化妆品？我讲了真相，她们自然就接受了。这可能就是大法弟子应该表现出来的状态吧，也就提高了讲真相的效果，眼见为实嘛。我觉得只要有救人的想法，师父就会以各种方式点化我，利用各种机会让我碰到有缘人。面对陌生人讲真相之前，7年多我才劝退了不到100人，这2年半的时间就劝退了600多人。劝退过程也是修心性的过程，学法不透，不向内找，和家人有了矛盾，心态不稳，慈悲心不够，救人效果就差。现在我把每一个三退数字都当成一个鲜活的生命，最多的一天退6个，有时只退1-2人，我也不气馁。有时遇到已经三退的人，我也告诉他们真心念真言，只要出去救人就会感到很充实。近一年来我也学习同修的经验，出门前发正念，求师父让我碰到有缘人，清除被救人身上的邪念，接受大法真相，不许邪恶干扰。经常是一出门就遇到了听真相的人，还比较平稳。也遇到过一些危险，如给一个男青年讲真相，走到十字路口，他直接向交警举报我是法轮功。有人威胁我说，举报我能得多少钱？我说，你一分钱都得不到，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薄熙来、周永康那么大的官，迫害法轮功都进监狱了，迫害大法天理不容。近期还有人用手机录音录像的，在师父的点化下都有惊无险。我体会越到最后两极分化越严重，肯定会遇到不能救度的人，我只能去寻找那些良知尚存可以救度的生命。我有师父法身保护，去做宇宙最正的事情，旧势力是干扰不了的。虽然这3年我感觉提高很大，但是比起那些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我差得太远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打印资料，基本处于独修状态，有许多执着心需要修去，但是我认准的路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直到跟师父圆满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上看问题，展现神迹》，作者重庆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那是17年前，我在镇上的初中任教师，因我2次上北京正实法，被当地当作重点，镇610和学校常按地理找我父母谈话施压。2003年9月，有人转告我，说当地要办洗脑班，名单上有我。我脱口而出，他们达不到目的。之后，我在每次发正念时加了一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邪恶对我的洗脑迫害阴谋。大概11月，当地610国宝从派出所临时抽调的警察开始发疯般的在当地绑架法轮功学员，有被从门店拖走的，连门都没关，有在家里被抓去的，有在地里干活被绑架的，邪恶近似疯狂了，肆无忌惮地抓人。我心里没有怕，想到以前走了弯路，我不能再对不起师父，我要放下怕心和人心，坚定正念，绝不妥协。我每天除了上班，回家大部分时间就是学法、发正念。
看完一讲转法轮，我就看经文和各地讲法，经常看到深夜。我特别喜欢静心学法，那种状态太美妙舒服了。拿着书，在大法的每个文字中徜徉，学法的专注与快乐就强大起来，烦恼、情欲、矛盾都微小得让人想不起来了。我学习从心字明到后来的每一篇新经文和讲法。其实那段时间家里矛盾多，我没守住心性，总是忍不住和母亲吵，早上练功起不来，惰性大，但我就是喜欢学法。我把99年后的经文和讲法整理得整整齐齐，每天学完后，第二天也方便记住，接着头天的看。12月初的一天，我骑车到单位后，发现没带钥匙，打不开办公室抽屉，于是我又回家找钥匙，然后提醒自己，不能再粗心大意忘记带钥匙了。之后的几天，我每次出门前都检查带没带钥匙。12月上学末的那天凌晨4点多，不知为什么，我早早就醒了，感觉人很清醒。于是我就拿起2003年元宵节讲法，静静地看了起来。因为才4点多，周围很静，我觉得法中每个字都打入我的脑子里，头脑特别清晰。我对师父回答学员提问的一段讲法记忆特别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快6点时，我集中念力发完15分钟正念，那天早上感觉状态特别好。吃完早饭后，我照常从家里骑车去上班。当自行车骑到住宅区上公路的大门口时，我看见有一辆黑色小车就停在马路对面，我没在意，一路不停地就到了单位。到了单位，那辆黑车又尾随开到了学校，我留了心眼儿，就特意记下了车牌号。大概第三堂课时，学校的一位女主任几次让我停课去行政办公室，我拒绝了。快下课时，我看到学校的校长、主任和两个男的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我马上就知道了他们想绑架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害怕。于是我就借此情景告诉孩子们，那些坏人的企图和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没有错。孩子们哭了。下课时，我走出教室，女主任上前就把我手臂缠住，挟持着我，把我拽到了行政办。在办公室里，我多次试着走出去，被推回，我斥责恶人违法。第四堂课的上课铃声一响，那两个男的就左右架起我的胳膊，将我绑架拖到楼下的黑车里。在车里，我大声被论语，恶人听见了，没有吱声，他们把我关押到了洗脑班。早晨看过的那段法非常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 这段法理在我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仿佛师父就在我身边，指点着弟子该怎么做好。我想，我的言行都要体现出对邪恶的不承认。于是，对于叫什么名字等等恶人的问话，我一概不回答，也不签任何字，因此我被恶警扇耳光。在被非法关押的十几天里，我天天在心里面背法，背论语、红引等。没有背法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发正念，清除洗脑班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洗脑班，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管表面做什么事情，心里面都这样默默地背法、发正念，晚上睡觉也保持正念，让我的功在我睡觉时继续清除邪恶。我在被非法关押的前几天，就发现钥匙还在衣服里，我没有说。后来脑子里突然想起看过的一篇切磋文章，说用钥匙打开了邪恶黑窝的大门。于是我悄悄地拿出钥匙，用近似锁眼大小的钥匙试开，没试几下就打开了。当时恶人威胁我，不转化就要被强制劳教。我考虑之后，还是觉得必须离开洗脑班。我和同修做了无声的交流，同修同意我的计划。于是我们开始发正念，清除洗脑班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洗脑迫害的人和洗脑班警察背后的邪恶。第二天上午，洗脑迫害的人有事出去了，警察也到院坝里打牌。我和同修来到走廊门口，用钥匙打开门，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魔窟。几天后，邪恶的洗脑班就解体了。我知道这一切离不开师父对弟子的看护，是弟子按照法理去做好了，不承认邪恶，正念清除了邪恶，才在世间表面展现出了神奇。叩谢师恩，谢谢师父加持弟子闯过了巨难，这是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学好法，在法上看问题，就能正念正行，展现出神迹。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黑狱之中被法闯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我曾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关押在监狱。在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帮助下，我得到了第一本手抄转法轮，开始了在监狱中学法、背法、练功、证实法的历程。下面我把这段在特殊环境下证实法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在禁闭室里收到的第一本转法轮。我被非法关押到监狱之前就在绝食，我被截入监狱之后直接被关押到严管队的禁闭室。在被关到禁闭室的第二个月，我的家人同修送来了日用品，里边藏有抄写的转法轮。可是在禁闭室里很难找到机会看，因为禁闭室的摄像头24小时都有人监视。我躺在地铺上，枕头两边有两个人24小时盯着我，我基本没法看转法轮。后来我只找机会看了转法轮中的一小部分，当时我的眼泪刷就流下来了。我在心里说，感恩师父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监狱的禁闭室里还能看到转法轮，感谢家人同修。虽然我只看了一小部分， 但我心里是暖暖的，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知道同修在帮助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不会让师父失望的。在禁闭室的六个月，我就反复背师父的论语，每当有人在监狱参观或视察时，一定会来禁闭室看看，每每这时，我就使劲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值班的犯人悄悄告诉我，每次我喊法轮大法好，弄得监狱警察都很没面子，而且一般都是监狱长陪同。我说这就对了。二，面对转化人，想沟通就要平等，给我一本转法轮。我被非法关押在禁闭室六个月之后，他们把我从禁闭室调到了某中队，表面原因是他们发现关禁闭对我不起作用，而且我还在那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很打脸。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外边的很多同修在帮我发正念，解体了对我的关禁闭迫害。在中队里，我也是遇到人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单独关到一个房间里，几个包夹三班倒看着我。第二天上午，监狱的教育科长带着五个犯人来了，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认识，开始说来看望看望我，然后就开始讲邪物的理。我马上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来转化我的。那一刻，我大脑中迅速闪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说，你们是来转化我的，对吧？免谈。我马上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停止我也停止，我根本不听他们说什么。他们挖苦我说我怕他们，我也不为所动。虽然我喊法轮大法好声音不大，但足以让他们知道我不听他们说话。整个上午他们一直在单方面胡说，我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下午他们又来了，我还是老样子。科长问我能不能跟那几个人正常沟通，我说可以呀，但我有条件，一是给我转法轮书归我保管，二是他们手里的大法书和大法经文我也可以随便看，三是想沟通得平等沟通，不能他们一个劲给我灌输不让我说话。我可以大度一点，每次他们说十分钟得允许我说五分钟。他们都同意了，他们马上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这是我在监狱里拿到的第二部转法轮。我翻开书，看到了师父的照片，看到师父在对我笑，我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我的眼泪哗哗的流，任凭有犯人和狱警在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说，那些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也是被蒙蔽了的人，为什么不反过来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呢？我按照师父说的，认认真真的跟这些邪物的人沟通法理，讲清真相。其实他们所有邪物的东西都跑不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讲的那几种，只要你不是想借坡下驴顺水推舟的接受邪物，都不会受其影响。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三，背法帮助我闯关。我每天除了背灌食，除了给来转化我的人讲明道理，就是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因为我不知道大法书在什么时候可能会被抢走，所以我得尽快把整部转法轮背下来。我学法这么多年，转法轮中的每句法我都很熟，可我差的是哪段法挨哪段法我记不住，哪句法挨哪句法记不住，还有每句法记得不准确。我想如果我把每一段法的每一句法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那太慢了，但是我如果只把每一段法的第一句法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倒有可能。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把每段法的第一句法都背下来，那么整部转法轮我就能尽快地串着背下来。在他们想转化我的这段时间里，我很快把转法轮的所有段落共600余段的第一句法都背下来了， 我能够一口气从头背到尾。我当时背得熟练到啥程度呢？每背一遍600余段法的第一句，我只需要1小时40分钟。后来整段背法就慢多了，我每天能背3讲转法轮，每段的第一句法一字不差，但是其余的只是能顺下来。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这回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想最起码我也能背法了，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用觉识来讲真相，我还能发正念，这3件事都有了，我每一天都不白活，在监狱里3件事照样做。当时每天来5个邪物的人，而且天天来，在他们努力转化我2个月以后，发现我还是老样子，狱警就让犯人抢走了我手里的转法轮，几个包夹开始来硬的，变着法折磨我，包括把我打休克了一次。一般的暴力迫害，我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没什么，但有几次慢慢的折磨，使我的关很不好过。最终我都是从背法中悟到了法理，才闯了过来。仅举一例，我背关于武术气功的法，闯过了抗击打这一关。有一个阶段，包夹为了让我配合他们，天天往我腿部的肌肉上打，我虚弱的身体对疼痛很敏感，他们每打一下，我的心脏都剧痛，甚至我能知道他们再打重一些就会使我休克。那几天我很矛盾，要不要配合他们呢？不然休克了咋办？要不要停止绝食呢？某一天，我背法正好背到了转法轮中武术气功中的这一段讲法，他开始抡胳膊，把血都倒空过来了，胳膊手就胀起来了，实际就是肿起来了，然后他往石头上一打，骨头就被垫起来了，不能够直接碰到石头，也就不那么痛了。我眼前一亮，哦，肿起来了，就不那么痛了，等他们把我的腿打肿了，就不痛了。好，我再忍一忍。果然没几天，我的腿就肿起来了，肿得跟以前不绝食的时候一样粗了。他们再打我的时候，我的腿就一点都不痛了。我多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在那个邪恶又封闭的环境里，我只有依靠师父的法才能走过来。四，得到第3本转法轮，开始堂堂正正地练功。监狱对我转化加暴力迫害8个月后无效，他们放弃了转化我和逼迫我停止绝食，我继续绝食，转眼又几个月过去了。一直以来，外面的同修都在帮我发正念，我后来回到家中才知道，我老家的同修、省城的同修、户口所在地的同修、监狱所在地的同修，包括一位家人婆家城市的同修等等，都在帮我发正念。在我看来，绝食是一种证实法的方式。在狱中，每天都有卫生院的犯人、医生来灌食，每天1次或2次。我的存在和所有围绕灌食的行动，都在告诉人，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在坚持信仰，在绝食抗议，在用生命告诉人真相，告诉每一个人法轮大法好。在我绝食的过程中，别人看我，可能觉得我很危险，但我内心一直很踏实。直到我绝食大约共1年0.89个月以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态，我觉得不是练功人应有的状态，包括晚上我经常梦到死去的亲人，理智告诉我，我需要认真考虑要不要继续绝食，还是采用其他的方式证实法。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证实法呢？最方便的就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直坚持绝食和喊法轮大法好，其实这两个是有矛盾的，因为绝食我会没有力气，喊大法好的声音传不远。说起喊法轮大法好，我想起师父在讲法中提到过喊大法好。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看上去表面好像是人的表现，实质上不是，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 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以往每学到这段法，我都很惭愧，我被绑架过多次，哪次不是想着尽快出来，我哪次也没像师父说的，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我惭愧呀，经过理智的思考，我考虑是不是要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主证实法，代替以觉识为主证实法。我准备有条件的停止觉识，我跟他们提条件，答应给我转法轮书，我就停止觉识，不答应我就继续觉识。他们答应了，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这是我在监狱内拿到的第三本转法轮。停止绝食后，我的身体很快恢复，很快开始了每天堂堂正正的练功。在监区内，我很自由，想学法随时可以学。师父所有的经书和经文我都可以看到，甚至包括明慧周刊都可以看到。我练功也是24小时之中，啥时候练都行。本来我在的监舍有摄像头，他们为了方便管理，把我调到最里头一个没有摄像头的监舍。包夹跟我讲，这样监狱的监控室看不到你练功。有一次狱警大队长到了监舍，见我正在练神通加持法，就问了我一句，干嘛呢？闭目养神呢？五，喊口号证实大法，讲真相劝三退。随着我体力的很快恢复，我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得越来越响亮。我被非法关押在较高的楼层，而且我从来不出宫，每次喊法轮大法好，我都是扒着窗户喊，经常能看到监狱大墙上的武警，在我喊大法好的时候，会向我这边张望。我喊法轮大法好，是找效果最好的时候喊的，比如狱警上下班集中路过时，犯人收工时，有人参观或视察时等等。证实法要讲智慧，讲实效，我是一边喊一边看效果，不断总结最佳口号内容和喊口号的时间。我喊口号时都会有犯人跟着回应，跟着我喊，我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一块喊好，我喊真善人好，他们就喊好，我喊天灭中共，他们就喊灭，我喊退党保命，他们就喊退。狱警看着犯人们喊，就在一边乐，跟看热闹一样。上面的四句是我每次喊口号必喊的，喊完这四句，我还会喊一些其他讲真相的口号，不定时的更换。我喊别的口号时，犯人就静静地听着。对着犯人喊，可以在出宫时喊，或在收宫时喊，也可以在出宫收宫时都喊。经过一次一次的试验，我发现不要喊的次数太多，每天对着犯人喊一次就可以，喊两次他们就烦了。至于是出宫喊还是收宫喊也有讲究，按说出宫时犯人刚吃过饭，力气大，应该效果好吧，其实不然，而是收宫时的效果好。我问犯人为什么收宫时跟着我喊来得起劲儿，他们告诉我，干一天活累得要死，我们都想骂共产党呢，却不敢骂，跟着大法弟子一块喊灭他，顺顺气。我想他们在监狱里能跟着喊这些口号，也算是了不起的生命吧。我也发现，如果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比如晚上做梦没守住心性，第二天我喊口号，常常就会有人捣乱，反着喊口号。确实是在邪恶的环境里，真是不能放松自己。以前我绝食时，监狱不让我接触犯人，除了几个包夹和灌食的犯人医生，我无法劝其他人三退。停止绝食后，我就可以随便活动了，监狱里不断有新的人进来，也有刑满释放的人回家，我的环境好了，可以放开的讲真相劝三退了。跟我在一起的同一中队的犯人几乎全做三退了，100个人里也剩不下一两个人，还有四个狱警也用化名退了党。六，传抄转法轮和新经文，传三退名单上网。我有时间就抄法，转法轮我抄了两遍，我用白纸写小字，正反两面抄好，然后用透明胶带把其中一面整个粘满， 这样折多少次也不会折坏，方便传递和传看。我给关在同中队的同修看，出宫的同修在带导车间，给关在其他中队的同修看。在监狱里，有明真相又有正义感的常人帮助我们传递新经文。师父新经文发表后，通过特殊的渠道，基本上第三天就会到达我的手里。第四天，监狱内能联系到我的同修，就会看到师父的新经文。那一段时间，多个被非法关押在中队的同修都发表了声明，重新走回了修炼，有的也争取到了自由练功的权利。同修们通过学法，正念强了，陆陆续续的都有他们劝三退的名单转给我，我很快就会传出监狱，上网发表。在文章的结束，仅以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学员，你不叫我练我就练，你不叫我学我就学，我就不听你邪恶的，你不就是拿生死来威胁我吗？当然师父在这里讲出来呢，是对你们修炼人讲，但是师父也是不愿意讲，常人听了理解不了。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得到。叩谢师尊。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